让我们呢开始之前，我们呢先一同的我们祷告。真是阿爸父，多谢你，因为你差派耶稣来到这个世间，你差派耶稣来是让我们得着这个的救恩，亦都在救恩的里面我们重拾你的关系。主啊，你差派耶稣这件事是一件历史的事实，亦都是一个莫大的福气对全人类。所以主啊，给我们深信你所差派的耶稣是真实无伪的，亦都是能够同我们的生命当中产生很多很美好的关系。主啊，今日愿你的圣灵来到我们的当中，去到做更新做改变的工作，让你的话藏在我们的心里面，亦都让我们不断思想以至生发果效。多谢你，愿你自己得着你当得的荣耀。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名求，阿们。好，再一次跟大家讲声早晨。今天我讲的题目是可信的见证，圣经、圣灵、圣徒。经文是记载在彼得后书一章16-21节。承接上星期的讲到彼得离世归主的前一刻，他再三的提醒信徒要在信仰的路上不断的长进，显出各样的善行与蒙召的恩相称。现在呢，今天那段的经文里面呢，彼得就将个北风一转，转到去谈及耶稣的大能同埋他再来的真实性。彼得身处的年代，假教师、假先知四处兴起，对于耶稣他的身份、他的能力以及他的再临有着不同的说法。为此，彼得在这一段的经文，他要再三的去到强调基督的福音的可靠性，还有持守真道是他鼓励信徒要去到做的事。所以呢，今天我们呢透过彼得后书的第一章16-21节，我们去了解主耶稣他的大能和再来的真实性，以及三个随之而来的提醒。让我们打开经文，我们回到彼得后书的第一章，我们先去读16-18节，找到的时候请我们一同去读和合本的版本。预备，1、2、3。我们从前将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大能和他降临的事告诉你们，并不是随从乖巧捏造的方言，乃是亲眼见过他的威荣。他从父神得尊荣荣耀的时候，从极大荣光之中有声音出来向他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我们同他在圣山的时候，亲自听见这声音从天上出来。好，是这么多。第一个经文告诉我们听的，去印证耶稣他的大能和他再来的真实性，是彼得自己的见证。经文一开始就交代了彼得撰写这一段经文的目的，就是什么呢？就是去见证主耶稣基督的大能和他再来的事情。彼得他说，我从前将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大能和他降临的事告诉你们，并不是随着乖巧捏造的方言，乃是怎样呢？乃是亲眼见过他的威荣。彼得说他曾经在圣山上见证耶稣的改变，他亲身的经历，他都亲耳的听见有极荣耀的声音在天上来讲话，这是我的爱子，是我所喜悦的。彼得引用他自身的经历，其实旨在讲明几件很重要的事实。第一，耶稣是一个曾经存在的历史人物，彼得是曾经同耶稣吃过饭一起生活，耶稣并不是一个虚构的历史人物。第二，他要告诉我们耶稣是大有能力的。当彼得转述天上来的声音，那里说什么？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其实彼得想表达的就是神的灵和他的能力是降临并且停留在主耶稣的身上。 第三就是讲到主耶稣他的再来的预表。当在圣山的上面他见到耶稣的变像，他也见到先知以利亚和摩西的来临。这件事对彼得来讲是一件已经发生了的历史事件来的。既然这件事件已经发生了一次，他相信彼得相信耶稣再来的事亦都会是另一件的历史事实是会发生的。彼得为什么要再三强调他这个的见证，其实就是因为当时一些假师傅所传的教训是有否认耶稣再来的倾向，以致动摇了信徒的信心，令到他们失去了盼望。彼得以自身与主同行的经历去宣告这个真理，就是说我所传的是我亲眼去见过的，而不是你们所听到的是那些叫乖巧捏造的方言。主的再来 是一个启示的真理，不是他们所讲的神话或者自己的猜想。原因是什么？原因是说我曾经同耶稣生活过，我是他威荣的见证人。简单一句话，彼得就是以他自身的经历去到印证耶稣他的大能和他真实来临这一件的事情。弟兄姊妹，彼得的见证再次的提醒我们与主紧密结连的重要性。彼得在经文的起头，他说他亲眼见到耶稣，亦都亲耳听到从天上来的声音，印证耶稣是神儿子的真实性。他其实和耶稣那种的相交，那种的相处很深刻的。你看回在福音书里面，很多时候都讲到他们一同出去作工，一同的去到面对各种的困难，甚至乎一同的吃饭。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彼得对耶稣的认识是第一身的，而不是其他人讲给他听的经验。正因为他跟耶稣有一个这么亲密的相交，他明白耶稣的个性，他也能够信任得过耶稣的为人和他的品格。于是乎，就算现在的环境很多人对耶稣的身份、他的能力有很多的怀疑，甚至乎怀疑到一个地步连人都会动摇的时候，彼得他仍然都不去动摇。原因很简单，就是彼得知道和认识他所传的耶稣是一个怎样的人。所以当彼得他分享他自己这个登山变像见证耶稣改变的时候，他这个的见证其实是对当时的人有很大的说服力和有很大的感染力。这样我就会反问一个事情，就是当我们今天要跟其他人去分享耶稣在我们身上的工作的时候，我们亦都是不是有好像彼得同样的说服力、同样的感染力，以致当人听完我们的分享的时候，他的信心得以提升呢？在我呢刚刚当初在中学区呢转去喜乐区转去信实区的时候呢，总有人问我很多的问题的。其中一个呢经常被人问到的问题就是，陈教师啊，你咁后生，由青年人嘅工作转去做老人家嘅工作，你惯唔惯啊？你辛唔辛苦啊？跟住我就会话俾问我嘅人听，我话唔辛苦，点辛苦呢？跟住我再话俾我听问我嘅人听，我话其实我喺一班年长嘅弟兄姊妹身上，我学到一啲好宝贵嘅功课，譬如点样去到跟从主。单单依靠神的功课。记得有一次我去医院探访，那次的探访要探一个长者，他是需要做一个紧急的手术。去到探他的时候，跟他聊天，跟他聊天的时候他跟我说，问他有什么祈祷的需要，他又没有答我。跟着他就说，其实我都不担心我的病是怎样，个手术的成败如何我都不担心。其实讲真的，我的年纪都很大的了，主如果愿意接我回去天家的，我开心。但如果主要存留我的性命，我一样都高兴。 但他说他要求一件事，他求不要痛。他说最重要做完手术之后，不是最重要的过程不要痛，做完手术之后都不要什么都不要痛。跟着我看完听完这个姊妹的分享呢，我很震撼啊。我就想，如果我是那个的病人，瞓咗喺张床上面，生死唔轮到我去到决定，我对死亡有冇咁豁达睇得，我对死亡有冇睇得咁淡然。於是乎我好欣赏我哋呢度在座嘅好多嘅长者，佢哋嗰份呢单单倚靠神，单单信靠神嘅心，对佢哋嚟讲呢，无论发生咩事，佢最紧要就係上帝你想点我就愿意去到听从。如此我觉得他们的见证分享他怎样跟从神是很有那种的感染力，亦都他们的分享是比我觉得很亲切，因为原来神不是离我们那么远。弟兄姊妹，你愿不愿意都像我们所爱的长者在这里那样，都跟他们一样有那份的生命力，有那份感染力，能够为主作美好的见证。所以呢，让我们都学习多一点的去到跟上帝紧密的结连，在日常的生活的里面我们去到行出来，不是只是知道，要去到做。还有望下你隔离那些的，如果你有长者的，望下他们是云彩般的见证人，能够提升我们的信心，鼓励我们跟从耶稣更加好。所以第一个分享的是生命，我们要与主紧密的去到结连。第二个的见证是先知的见证，让我们呢一同读第十九节。好，找到的时候呢，我们一起读了，预备一二三。我们并有先知更确的预言，如同灯照在暗处，你们在这预言上留意，直等到天发亮，神星在你们心里出现的时候，这才是好的。彼得除了引述他自身的经历去到证明耶稣他的大能和他再来的真实性之外，他更加指出先知的话亦都是印证这件事的可靠性，并且他要门徒要怎样细心的去到查考当中的话。彼得说先知的话好像什么呢？好像黑暗中的灯。他又说直到天亮神星升起的时候，神星和天亮其实是表示了主的再来。如果将头先的两句说话夹在一起，大概的意思是怎样呢？他说先知的话是主耶稣再临之前，神赐给我们世人的明灯，是照亮黑暗世界的光，信徒要留心的去到考察，将当中神感动的启示应用在我们的身上，这样我们就能够在这个黑暗的世代里面获得安全的保障和盼望。简单来说，彼得就是要求门徒要好好的去到看待圣言，要用心的去到查考。弟兄姊妹，今日我们又是怎样看神的话呢？在这里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究竟我们当中有多少人是每一日都有看圣经的？可以举一举手示意的。那每三日就会看一次呢？一个星期先看一次呢？咁冇举手嗰啲呢？唔紧要，唔举手嘅，咁你都知道今日我哋都读緊经，我哋呢都系读緊神嘅话。咁我哋都鼓励大家，我鼓励大家继续读多啲圣经。弟兄姊妹，从头先嗰个简单嘅举手呢，其实都表示咗一个好重要嘅嘢，就系其实我哋都唔系花好多嘅时间在研读神的话的上面。可能基于不同的原因，我们很难做到这件事。对在学的一群， 可能就会话查经其实好闷嘅。我其实翻到嚟只系想同我啲朋友一齐见下面，千祈唔好叫我读经咁辛苦。对于翻紧工嘅人，你可能会咁样讲，佢话我每日嘅工作已经好繁重啦，清早一早起来，晚上好夜先翻到屋企，有时我忙到食饭都冇时间食。如果我庆幸嗰日可以早啲收到工，我翻到屋企都已经筋疲力竭，我冇时间，冇空间，更加冇精神去读经。对于年长嘅一群咧，佢经常会同我讲嘅，佢话阿陈教师，我唔识字噶噃，我冇读书，咁我点读经啊？又或者另外一班人会同我讲，同阿陈教师，佢话陈教师啊，我老啦，我冇记性啦，啱啱读完咧，你讲完嘅圣经咧，我已经唔记得咗啦。咁我点算啊？冇错，我哋真係有唔同嘅理由同埋限制，令到我哋唔去读圣经，或者读选择读唔去读圣经。但係同样呢样嘅限制同埋理由，亦都冇理由係成为我哋唔去读圣经嘅理由。因为我哋真係需要去到坚持，同埋需要去到学习。在你每年六月的时候呢，信实区呢会举办一个呢三日两夜的读经营营会啦，唔好话读经营，营会生活营。在个营会里面呢，我哋会有一啲自由嘅时间，可以呢一班嘅长者好开心嘅去到打下波食下嘢倾下偈。但同时嘅我哋嘅营会里面亦都会有敬拜，亦都会有呢一个研读神话语嘅时间。我记得咧有一次，当我咧去完呢个嘅营会啱啱完咗个聚会，翻到房嘅时候，我见到咧同我同房嘅一个弟兄，佢攞起本圣经读圣经，一读就读咗超过半个钟。咁当嗰个弟兄读完圣经之后，我忍唔住问佢一个问题：，哇，弟兄啊，弟兄，其实你系咪每一日都真系攞本圣经嚟读噶？仲要读咁长时间？他说是啊，由两年前的时候我就坚持一日读五章圣经，读完先去睡觉。跟着他告诉我，当他坚持这样做的时候，大约一年的时间他就读完成本圣经了。跟着他又再说，其实呢他这个习惯只是两年前逼自己去到学习的。他说两年前他不是日日看圣经，亦都不会有这么多时间看圣经。他的理由是什么呢？他说陈教师，如果我现在不读的，当我再老一点的时候，我想读都未必读到。我想趁现在去到记得神的话语，有几多就记几多。当我听完这位弟兄的分享的时候呢，我非常非常之感动，也都非常非常之渴慕他那份的坚持。我在想，这位弟兄年纪比我大，但是对上帝的话的渴求和他的坚持却是如此的高和认真。听完他讲之后，我都真的找不到理由为什么不去读圣经。弟兄姊妹，让我们一同去到学习查考圣经，一同去爱慕这个属天的灵奶，好不好？所以第二样嘢，我哋俾我哋嘅提醒系，我哋要去到坚持嘅研读神嘅话语。第三个系讲到圣经嘅可靠性，让我哋咧读埋最后嗰两节嘅经文，第二十节到第二十一节。预备，一、二、三。第一要紧的，该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随私意解说的，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经文去到最后的一个部分，彼得指出先知的话语和经上所有的预言所具备的可靠性和它的权威性。 彼得话第一要紧嘅，或者译作最要紧嘅，就系、是、知道经上所有嘅预言都唔可以随意解说。佢系因为预言系出唔系出于人嘅人意，乃系人被圣灵感动去说出神嘅话来。一方面，彼得要告诉门徒，经上所有嘅预言都系被圣灵感动而说出神嘅话。所以哪一个是那些预言的作者啊？是神他自己。既然神是整个预言的作者，因此他的可靠性是无庸置疑的。另一方面，他也讲到，既然经上的话都是神所启示感动去到写成的时候，那我们理解这些经上的预言的时候，除了用我们的理性，我哋都需要有聖靈嘅幫助、引導同埋啟迪，以至去到了解呢一啲嘅經文。嗱，呢一種謙卑嘅態度，呢一種等候聖靈引導嘅去到理解聖經話語上預言嘅説話，呢一種咁樣嘅態度，同假先知佢哋嗰種去解釋聖經嘅態度，其實係有著天與地嘅分別。咁樣假先知同埋假教師係點樣去到解釋經上嘅預言呢？其實四個字講完㗎啦。經文有講㗎，就係點呀？隨意解說。隨意解說即係話佢係用自己嘅方法，用自己嘅理解去到解釋經上各樣嘅預言，去到支持佢嘅想法同埋主張，甚至乎去到一個地步，连神的选民亦都有机会受着迷惑，离开主的道。因此彼得在这里，他重申一次圣经的可靠性和圣经的权威性。弟兄姊妹，我想大家都去到理解一件事，就是不要以为随处解说圣经的预言以及假先知假教师的威胁是离我们很远的一件事。其实就在今时今刻，随时随地，这一件事都是在我们身边去到发生。上年大约在这个时间，基督教圈里面发生了一件令人很震惊的事，就是有一个牧者改信全能神的这个教派。如果你说不知道全能神是什么呢，东方闪电应该你听过的。东方闪电是什么？是二端的其中一个。这个牧师不单止自己改信了这个全能神教，他甚至乎带埋他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去到全能神教的研经班，跟住就带埋这一班的弟兄姊妹去到相信这个的教派。有关这个牧师究竟怎样跟全能神教派的人去接触，以及他基于什么理由去到相信了全能神教，今日呢我喺度唔会花时间去讲。如果你有兴趣嘅，其实你可以上互联网去到搜寻返有关嘅资料，嗰度有好详尽嘅叙述。但係从呢个牧师佢去到改信呢、这个全能神教嘅时候，呢件事俾我有三个好深刻嘅反省。第一个反省係警醒。假教师同埋异端嘅影响其实係无处不在的。当如果咧你行过各大嘅地铁站、火车站，或者行过去邮政局，我哋呢度附近，你会见到有好多唔同种类、形形色色嘅宣传单位喺当中，佢哋嘅影响系无处不在。你同我都唔会知道几时遇上佢哋。其实睇翻个牧师，他为什么会遇上了这班人，其实就是去到探他一个前教会的会友，就在那里家中去到接触了，跟着就发生了之后的事。所以我想给大家知道的一件事，就是我们要留心我们身边是有这些威胁，千万不要觉得这件事跟我什么毫无关系，要留心，要警醒。第二个反省是什么呢？是明辨。对于别人和我们分享他自己 对圣经的理解，或者他对经常预言的理解。我希望我们抱有一个呢批判思考的态度，即是讲不是人讲什么你就什么，你就完全去到相信，完全的去到接受。我们需要有一个慎思明辨的态度。我在想那班跟着那班的牧，跟着那个牧者去参加那些研经班的弟兄姊妹，他会不会就是很单纯去到相信他牧者讲的一切的话，然后没有经过自己的脑去思考分辨当中的真理，然后就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我相信对圣经那种慎思明辨的态度是我们每一个信徒都应该有的责任，所以要用个脑去到分辨清楚。第三个反省是什么呢？是认识。我们要去到分辨别人的教导和圣经一贯的主张是不是一致的时候，我们必须要熟悉圣经。但是成本圣经这么大，你会问一个问题，那我应该知道什么呢？其实呢每个星期大家都会有机会去到背诵使徒信经。大家懂不懂背啊？懂背是吧？懂背就好了，不懂背快点去背熟它。使徒信经其实是的出现是当时的很多年之前基督教都是遇到假先知假教派异端各样的攻击。一班基督教的先言先辈，他将一些的信念，一些很重要的价值观，以信条的形式写落成为使徒信经。于是乎我们很简单，你说你不懂知道对方的讲法是不是合乎圣经的教导，你就去到跟你所背诵的使徒信经去做一个的对比。使徒信经第一句是什么？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好了，读到这里，如果他说耶稣不是神的儿子，那你就开始要什么醒目了，要知道他所讲的有出入的时候，要留心他们的话。这个是我呢一个给大家的一个的工具，也都是很好用的工具，去到分辨他所讲的东西是不是合乎圣经。讲到最后一样东西，假教师对我们的威胁，其实刚才我讲是无处不在，这个是事实来的。但我也都希望大家不要太过怕，太过怕。如果我们再看这个书卷，再看下去彼得后书二章的开头，整个二章都讲了很多的假教师假学说兴起，去到一个地步，其实你看完你想真些都怕的情况。但在第九节彼得给了一句很安慰我们的说话，他说神会搭救属乎他的人。所以我们尽我们的能力去做好，也都相信得过上帝他的保守，他是信实的，他会搭救凡属乎他的人。所以第三个我们有的提醒，就是认知假教师对我们的威胁，以及学习怎样去到应对他们。我重复今天我所讲的三样东西。第一样，我们要与主怎样紧密的结连。第二样东西，我们要知的要学的，就是坚持的去到研读神的话语。第三，就是认知假教师假先知对我们的威胁，并且去学习怎样应对他们。让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都一起低头的，我们去到祷告。真系巴父，多谢你，因为你赐下你自己嘅圣经，你嘅圣经系我哋地上嘅明灯，系我哋盼望你再来之前，我哋行事为人一个好重要、好重要嘅原则。既然系咁重要嘅，你俾我哋有嗰份嘅动力，花时间去到研读喺圣经嘅话语上面。主啊，遇到一啲唔明白嘅地方，求圣灵你去到引导我们去理解。也求主你保守属乎你的人，保守他们的信心，保守他们的爱心，保守他个人的事情， 直到他们去到见你面的时间，是蒙你所称赞，是蒙你所悦纳。并且主啊，在地上的日子，给我们的行事，我们的为人能够与救恩相称，能够带出一份的感染力、生命力，让人听到我们分享你在我们身上的工作的时候，会很自然地将荣耀归给你，会将当得的重赞归给你。对未信的人，他会产生莫大的兴趣去到认识你这位独一的真神，与你自己继续在我们生命当中工作。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名求，阿们。